中哈，主耶稣自己说，你们当中愿意为首的要愿意为尾，你们当中愿意做领导的要能够做仆人，这些都不是一种巧那种权术的手段。你在社会上会看到很多的书，看到很多怎么样成为领袖，怎么样能够成为好领袖的这一类的书，这类书有它的价值，我们不否认。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没有这些书，我们有圣经，我们认识神在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仍然是最重要的。让我们就让我从不断的认识神，这是我昨天所讲的，不断的对神的全能、威严、慈爱有认识，对他有顺服，对他也有祈求。也在他的管理之下成为一个好仆人，我们相信我们也能更好的做自己和其他人的一个主人或管理者。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摩西哈，摩西，斯蒂凡讲这个，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摩西的时候，先说就是他。就以色列人在埃及很辛苦哈，然后叫祖宗们，叫我们的祖宗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使徒行传七章20节，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斯蒂凡在新约的时候，斯蒂凡，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摩西，另外就是。希伯来书11章讲到摩西，讲到摩西的父母。我们通常对那个话有点疏忽哈。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第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这句话很多需要去思考的。第一个，希伯来书很强调，甚至整个圣经都很强调。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讲，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信心就是跟我们肉体的眼见，我们用肉体，不再用肉体，中文说外貌认基督了。凭着肉体就是不凭着信心，凭着信心就是不凭着肉体。不是说肉体不好，而是说我们对上帝的话，上帝话告诉我们启示，要有更多的信靠。那么也就是信心，不管怎么样，我刚刚讲的你听不懂，你也知道，信心跟眼见是常常是冲突的。然后在这里居然说，摩西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这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好像跟信心的定义不一样。信心就是没有看见，这是看见了。另外一个，这也违反我们一般基本的道德想法。这句话的意思，他我就是那时候小孩都要丢去，但是他的父母就没有丢。哎，没有丢的理由不是因为父母的慈爱和人道的精神和人的理性，就是因为他俊美。意思就是说。如果摩西父母生下来看他像我一样，就丢掉了。各位，这是经文讲的，这很不好啊。这个，各位，我从这里要讲起，就是因为，摩西是一个被丢弃的人，所以摩西做领袖很不容易。领袖应当是，当然，坏的情形是群众不敢反抗他。好的情形是群众拥护他，摩西不是被拥护的，从开始就不是。那幸好他长得漂亮一点，长得不漂亮他就被丢弃了。好，但是我们需要解这个经文。那我解这经文的意思，就是他说了，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那么我们必须这样说，对他父母这句话的描述有正面有负面。负面的就是我说的，是因为他是俊美的，但是就因此产生了信心，就因此产生信心。信心总是对着神的，不管他父母对神有多少的信心和认识，就是我们只能推测了，因为经文没有给我们更多的线索。 就我们只能推测了。他父母看到这个孩子说，哎呦，这他们就有神的心了，这个孩子应该保下来。那保下来呢，这又有问题了。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各位，我们都要信神，我们都要越来越纯洁的信神，越来越纯洁的信神。就我昨天有提，我们信神，接触基督教，接触教会，信耶稣的管道可能有很多不光明的地方或者不理想的地方。我们想要吃饼得饱，我们台湾包括我家里以前很穷，去教会都是要去教会领面粉领奶粉，就是得好处的。那么这个其实没有关系，你去教会要交女朋友，要学英文，要得好处，这都没有关系。你哎，去教会为什么要去教会？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吃，很多东西玩。各位，这并不是不可以的，就是你因为这样去，希望你在那里听到了上帝的话，然后在上帝话感动中，你信耶稣，越来越不是因为那里可以交女朋友，那里可以打球，那里可以领奶粉，那里可以学英文，甚至那里我可以病得医治，越来越不是，越来越是因为上帝的话让你知道上帝就是真理。我昨天讲了，我信他有平安，但是我发现我信他没有平安，有灾难我还是要信他。我信他有喜乐，但是如果我发现我信了他以后艰难重重，我还是要信他。就是我可能因着一些不同的原因被吸引到教会认识耶稣，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不是因为这些原因继续的信耶稣。刚开始信耶稣可能只是一个神迹奇事，医好了病人，后来信耶稣即使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能救自己，我还是信他。就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来信耶稣，但是最后我们希望都是因为神的话，圣灵让我们知道他的伟大和美好。那么他摩西父母的信心是因为摩西的俊美引起的，但是我们希望他父母的信心后来不是因为摩西美，也就是摩西俊美不俊美他们都信神，那样才好。可是看起来我也觉得摩西的父母不是很理想，把小孩藏了三个月不怕亡命。所以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他也是养了三个月，然后下一句话就是他被丢弃的时候，哎，他被丢弃 I don't know English 是什么，他被丢弃，他被他的父母丢弃。各位，摩西的父母我觉得非常糟糕，你养一个小孩，我们这里有姐妹，你养一个小孩非丢他不可，一生下来还没感情就丢掉，还说得过去一点点，也不应该。你养了三个月你好丢吗？养三个月以后比较好丢吗？各位姐妹，你养了你的儿子养了三个月以后你就可以丢掉他吗？还是三个月以前丢比较容易？当然应该是你养越久越难丢啊。
还是 single
是吧，但是有母性嘛，这是上帝放在里面的嘛，我们都有母性嘛，男人就都可以想得到嘛。你养一只狗你养了三个月更不想丢它了，养了一个儿子养了三个月然后最后要把它丢弃。当然我想圣经里没有讲，我们只能推测了，可能法老那个时候的命令就跟你们现在情形一样啊。文莱以前还算轻松，现在越来越紧张了，以前敢做的也许以后不敢做了，以前可以做的以后也许不可以做了。这可能法老的命令越来越紧，可能会有一些说如果希伯来人还养男婴的话要杀他的其他家里的人，那么权衡轻重，那就杀最小的小孩吧，就把他丢掉吧。有可能，我不愿意不同情摩西的父母，但是照我们常理来讲， 摩西的父母斯蒂凡也用了这个字，是把他丢弃了，是养了三个月以后，哎，就是不讲养三个月还好，讲养了三个月我就更火大了，是不是？你有了感情以后就把他丢掉。哦，那个我们小的时候上主日学的时候，哦，那个他们要丢摩西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到现在印象，可见你看五六十年前那个印象都很深刻。那时候是我刚进儿童主日学，差不多是几乎是第一次第二次去教会，就看到那个那是50多年前教材啊，都是图画的啊，然后都是美国人英国人的摩西，都是一个黄头发金头发的一个小 baby 啊，就一看都是那些美国人的小孩一样。哇，我都自己很想变摩西耶，因为那老师讲的也很生动。哇，就做了一个很软很软很舒服的那个洁白的那个布啊，包起来的一个松松的，里面放了很多棉花，其实是放了很多石漆，不要渗水嘛。然后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就是那个老师形容的那个篮子好舒服哦，我都很想进去睡一睡了。各位，那个篮子，对了，篮子用的那个字特别就是方舟那个字，意思也就是好像在水里要能够得到生命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自己再想想看，这个取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各位，你会想啊，我要丢我的儿子，然后抹上石漆和石油，就水不会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在篮子里面，然后就请女儿去把它丢掉。你做得出这种事吗？就是你看到它，你把它放在那个尼罗河里，我也要请你注意啊，尼罗河里面很多鳄鱼的哦。那么当你看到，就我们当中有人有，你会把你的小孩养了三个月，然后放在一个不会下沉的箱子里面，然后就把它放在河里面啊，再见了，嗯，一路顺风。就我不知道父母可以放得下去吗？好，就是这里圣经用的字眼是被丢弃，因为摩西一直被拒绝，被他的同胞拒绝，所以斯蒂凡在写的时候，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讲到耶稣。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生命记》里就有讲说，神会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是指着耶稣。那么耶稣就比摩西更像一个被丢弃的人，就斯蒂凡的那卷那个讲道里面，其实都在讲这些。以色列人一直拒绝了上帝差来的人，包括最后拒绝了耶稣，一直都在拒绝，拒绝先知，拒绝摩西。各位，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的见解，因为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毛病，我们都还是不喜欢接受神差来的人，我们喜欢接受魔鬼差来的人，这是我们的罪性。那如果我们真是一个领袖的话，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负担，你也要记得这一点。我们不是故意要跟人家起冲突，也不是要把自己跟别人起冲突的理由合理化，很多时候我们是错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带着神的使命，神给你的使命，神给你的信息，也就是圣经写的律法和福音，你带着来到人间，如果你没有碰到什么拦阻，甚至很多人都很喜欢，那是神特别的恩典。在一般情形下，世人会拒绝的，世人听到福音会拒绝的。各位，我们每个人，我们这里每个人如果重生得救了，我们听到福音然后接受了，然后相信了，这都是神很大的恩典。要不然就是神很大的恩典，要不然你根本还没信耶稣。因为我们的罪人听到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定会有反感的，我们的罪恶对上帝对尊主为大是不喜欢的。 我们一辈子即使重生得救以后，我们都还在为这件事情征战，就是我们要背十字架跟随主。神的道路对我们的本性来讲，我们是不喜欢的，我们不喜欢舍己，我们不喜欢背十字架，我们不喜欢走主做我们主的路，这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么以色列人对上帝是这样，对上帝的仆人是这样，对摩西也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很需要的，我觉得摩西是一个真是很难得的，真是非常难得，当然除了耶稣就是他了，所有神的仆人里面可能在就是除了保罗以外就是他了。可是我们也必须说，摩西总的来讲，如果我们从新约来看，摩西是一个失败者。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摩西失败了。你不要忘记这一点哦，摩西没有达成他的 mission。 摩西不但是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他自己都没有办法进去。那么这跟我昨天讲的也有关系，他没有办法把以色列人带进去，他被以色列人拖累了，他被以色列人拖累了，以至于他被他们拖得不能进去。各位，我们在做不可能的工作，我们在建造教会，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罪人不可能的。但是伟大的，今天回来路上跟蒋弟兄一直在谈，我这几年想到的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教会论。教会不会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事。教会里这么多罪人，各位，我们相信上帝，这不稀奇，上帝是绝对独一伟大的。我们相信耶稣，这也不稀奇，耶稣是独一伟大的。我们相信圣经，这也不稀奇，虽然圣经我们常常看的地方有些地方难以接受，但基本上我们还是会相信这是神的话。可是我们使徒信经，我不知道你们读不读，有一句话，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虽然这个信跟信上帝的信不一样，但是也是信。各位，教会里这么多罪人，这么多的软弱和败坏，居然教会是圣而公的，教会居然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居然是神的家，教会居然是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实在太稀奇了。我越想到教会，我就越爱教会，包括我自己的教会，包括我在每个地方，虽然我来这里才两天，感情上还没有跟你们建立得很深，但是圣灵都让我看到每一个地方的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个牧者，不管他多么的软弱，如果他真是神的仆人，那都是好伟大的事，那都比什么马云啊、李嘉诚啊、邓小平啊、李光耀啊伟大亿万倍。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太伟大了，没有什么好夸的，也感谢主，也没有人什么人看得起，看得起就不稀奇了。我们自己常常都看不起我们的工作，但如果我们能在教会服侍忠心的，甚至领导，甚至被丢弃，像耶稣一样，各位，这是伟大无比的。你要常常感谢上帝，流泪感谢上帝，你给我这么大的尊荣，这么大的幸福。我和我太太都越来越觉得，我是感谢主，我啦不是好牧师，但是实在越来越感谢主，主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工作。那么我儿子刚才跟老师也分享了，哎呀，他也是最近这两个礼拜他决定要献身给主，那我也非常高兴，因为他正是赚钱，我相信是他一般同年龄的人的可能好几倍，他就要被德意志银行国际的大银行升成 VP 了，他才二十几岁，香港抢他去说你来升你 VP， 然后给你加一倍的薪水， 新加坡、纽约都在找他。我出来之前，他说：“哎，戴迪，香港老板又打电话来了，问我要不要考虑。”各位，对不起，我不应该说这些话的，我自己儿子不应该讲这些。但是我儿子有说，我那时候听戴迪讲，我的工作做牧师的工作是全世界最好的。他说：“那我干嘛要做什么其他不够好的？”各位，各行各业都是荣耀主的。我们当中只有一个牧师，三个，我们就四个算是牧师啊，虽然没有这个头衔，就在教会里全职服侍。95%的基督徒都不是做牧师的，但是对不起，我也在这里说，做牧师是最荣耀的。神没有给100%的基督徒都做这个工作。我们改教运动，尤其说信徒接祭司，好，很好，我也同意。但是做教会领袖，这是最荣耀的，虽然是最辛苦，犯的错误也常很多，而且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很烂的才来做，因为棒的人都不肯来做嘛，所以就没办法，就是我们这些烂的人来做。好，感谢主，但摩西不烂了哈。就是我们会碰到很多艰难，我们也不要强调这些艰难，就如同我也不觉得要强调牧师，就我不希望有一天牧师会像韩国的牧师一样。我听说韩国的牧师现在应该不是了，但大概在几年前是，就是一个韩国的小孩念神学院跟念医学院一样，是非常荣耀的，因为薪水很高，也很被尊重。各位，这不是坏事，甚至这是好事，但对传道人来讲这不太好，因为人都说你好，这是危险的，人都称赞，这是危险的。我们当然不喜欢人家一天到晚骂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被骂被责备，不管是不是牧师，人若因我辱骂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应当欢喜快乐。就我们一定，就是我现在讲就不是牧师了，我们所有在教会里奉主的名做任何的侍奉，受到委屈羞辱，或者是就无聊啊无趣啊，都要欢喜快乐，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这是你做的对受到羞辱，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不是我们神经病，做对被羞辱还要笑，是我们做对还要笑，因为我们知道天上赏赐大的，我们甚至知道现在就有赏赐。摩西是失败者，他没有把以色列人带进去，他自己也被拖累了。我们希望能从他身上学功课，但我们也可以很感谢。我认为所有教义里面最重要是因信称义，是我跟路德一样，我觉得这是解答一切圣经的一个钥匙，唯一的圣旨。包括你在旧约就可以看到，新约旧约都可以看到，最伟大的人常常不能成就事情。摩西是最伟大的，摩西不能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约书亚比他烂太多了，但约书亚成就了这个工作。以利亚是最伟大的，以利亚跟以诺一样，是两个没有死的人就直接到主那里去。以利亚这么厉害，以利亚最后是要求死，他也算是失败了，他完全没有把以色列当时那个状况扭转过来。可是以利亚做不好的工作，以利沙继续做，而以利沙的背景他又是比较富有的，他不像以利亚有那么多的比较特别的那个背景，可是以利亚做不了的，以利沙来做。你甚至可以说保罗没有做完的是一个比他差的很多的提摩太来做。事实上各位，教会的工作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平凡的人在做，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要看伟大的属灵伟人的传记啊，我们看他的传记，然后有朝一日我也能建立一个100万人的教会，或者带领多少人归主。各位，如果我们看属灵伟人传记看到这里，就大错特错。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也非常希望有大复兴，我也很希望我自己是宋尚杰。如果我不是宋尚杰，我也希望神兴起宋尚杰，能带领很多人悔改。就是我不是自己的野心，但是我现在想想看，甚至包括五旬节的复兴，还有旧约的约西亚王、西西家王的复兴，各位，那都不是教会的常态，那是偶尔发生的。五旬节的事情，那是可能几百年才一次。美国的大复兴，说有第一、第二、第三次大复兴，但是其实应该只有第一次大复兴比较算大复兴，后面两次就已经越来越不好了。近代这些更是人制造出来的，我都觉得不可取。就算是真的，那也只是在教会历史上几千年来的那么几年或者一年甚至几个月。各位，不要把几千年才发生一次的事、几百年发生一次的事、几十年发生的一件事期望天天这样。我们需要的就是在天天发生的平常的事上，我们忠心的继续去做。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教会里面还有社会文化最没有的。讲夫妻之间的爱也是，就是你看，就我在台湾特别有这个感觉，就好像一潭死水，大家天天就是要刺激教会怎么样来奋信培灵，然后福音大爆炸，哇，就是要讲这些很危言耸听的字眼。各位，为什么要爆炸呢？爆炸不是炸死了吗？不能平平安安的不要爆炸吗？各位，我们每个主日平平安安的忠心良善的去做，也许没有什么眼泪，也许没有什么兴奋，但是我们就在这里面有一个稳健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不要指望我们有多伟大的领袖出现，因为那个不常出现，有出现我们也很感谢主，但我们多半不是那样的人。我们需要就是我们在我们平常平凡的生活里面，靠着独一的真神来做平常平凡但是忠实的工作。就我希望每个教会都是这样。好，但是不管你多么平凡，你也要知道你在服侍上帝。所以我们看摩西还是可以看，就是不管是摩西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有被丢弃的时候，我们甚至可能很多时候是被丢弃的。好，那么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四节，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好，我们既然讲到孩子的姐姐，这个孩子的姐姐当然就是米利暗了。米利暗对摩西应该就像一个小妈妈一样，大姐长姐如母，像一个小妈妈一样。我们非常感谢主，他把他的弟弟放在那边，他也不想走，他的心情跟父母就不一样了。如果是父母丢弃，米利暗绝对不是丢弃他弟弟，米利暗站在那里看，要看他怎么样。所以摩西后来在民数记的时候，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这姑嫂之间不和，这各位，这是千年来我们华人家庭的问题，今天还是有，以色列也有。米利暗就因此和亚伦一起来批判摩西，各位，这也很难，这对摩西是非常痛苦的事。米利暗是他的救命恩人，亚伦是他的左右手，就他也被丢弃，他也被人家弃绝。圣经里有这句话，诗篇的这句话用在耶稣身上，是大卫的诗篇，若是仇敌辱骂我还可以忍受，不料是你，那个 Brutus 刺杀该杀的时候，该杀被好多人刺杀，当该杀 刺身上已经不知道多少刀了，他都不倒下。后来 Brutus 一刀刺下去的时候，就是莎士比亚的剧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 Act Two， 你也是吗 ？Brutus， Act Two Brutus， 你也在杀我的人中间吗？杀我的人里面也有你吗？然后说 ，Caesar 就对自己讲，那就倒下吧，那就死了吧。就是你最亲爱的人伤你，你就灰心意懒。当米利暗和亚伦都批评摩西的时候，都嫉妒摩西的时候，都重伤摩西的时候，新约用这句话用在耶稣的身上，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各位，我绝对不要我们当中任何人养成一个习惯，连念头都不要有，就是自怜。所以我讲的这些话，你不要觉得说啊，我也是那个孤心泪，我也是那孤单的先知，寂寞的先知，在教会里面我是唯一走在主的道路中，然后别人都走世界的路，我是孤单的。各位不要这样想，绝对不要这样想。第一个，可能大家都走对，就是你走错了。对，不要以为你的意见少就一定是少数是正确的，多数不一定正确，少数也不一定正确。就我们总求主让我们被光照，我不要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常常提醒，千万不要自我中心。这个自我中心包括自我的骄傲、自大、狂妄，也包括自怜，觉得自己好可怜哦，觉得自己好委屈哦。各位，我们这里每个人，我们只要是神的儿女，不管我们什么身份，我们都是幸福的。我常常要斥责我自己的自怜，因为那是罪恶，那是给魔鬼留地步，那已经有魔鬼在我身上才会自怜，自怜自傲都是不好的。不过我们也说，的确神的儿女有孤单的时候，孤单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保罗的精神，耶稣的精神。耶稣的精神是什么？我孤单，我从来不孤单。约翰福音耶稣说，你们都要离开我去了，剩下我一个人，但我不是一个人，有天父跟我在一起。我们更不是只有天父，其实是圣父、圣子、圣灵都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跟教会在一起。所以当我们成为少数派的时候，在家里、在教会里面，先不要顽固，也不要，我昨天说民主多数不一定对，今天我也说少数也不一定对，总之不要自怜，不要自爱，让我们总多多的依靠上帝。但是我们如果站在主这边，如果我们真的站得对的时候，我们走得对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走得对的人，走在主旨意中的人，不应该是自傲或者自怜的，我们求主怜悯。昨天讲的也要再提一下，有的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不一定表示一个人对一个人错，有的时候可能两个人都对，也可能两个人都有错。我想到就是保罗知道他去耶路撒冷会受到逼迫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就说，哎，使徒行传讲圣灵感动某个人跟保罗讲，你去耶路撒冷就有灾祸，所以不要去，然后保罗还去了，那一定是保罗错了。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跟那个几个人讲到，好几个人，不只是一次，说去耶路撒冷有灾祸。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错的，可能有些人通通都被圣灵感动，但是讲的话做的建议并不一致。而你说圣灵感动的一定是一致，不一定一致，可能那个圣灵感动那个劝保罗不要去的，是他觉得不要去那里，因为有灾难到那里，人有灾难，人要往灾难的地方去，我们当然会出于爱心要解救，所以出于爱心他们要解救，不要保罗去，这是对的。保罗觉得他要去耶路撒冷完成他的使命，即使受苦他也愿意，也是对的。所以两个人的做法，两批人的看法想法不一样， 不一定是某一个人就对，某一个人就错，可能两批都对。我觉得耶路撒冷的那次，去保罗去耶路撒冷是保罗也是对的，劝他不要去的人也是对的。就生活里面，我们要把他视野看得广一点。那也可能我们意见一致的时候可能都错了，因为我们有隐而未现不恰当的动机。好，我在这里就不要再说下去，我在这里就说摩西被他的父母丢弃，后来是被他的姐姐和哥哥没有丢弃，但是也有反对过。那好，这我们以后都还会再谈这些事，但我们就感谢主，摩西就在这个被丢弃的情形下被拯救了。哎，也要学习啊。出埃及记一开始就讲到，就是都常常讲到说人算不如天算，法老每出一个计策要伤害以色列，都让以色列更丰富，法老越发苦害他们，他们人越多起来。所以各位，我对文莱基督教的前途我有一点审慎的乐观，因为好像你们要被逼迫的比较厉害，看起来比较被逼迫比较生存的好一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我不知道应不该回去祷告求苏丹多多逼迫你们，让你们不要再过安逸的让慢慢死掉的日子，我不知道啊，这很难说。然后出埃及记一开始也讲很稀奇的事，各位，英雄都是女人，以色列人没有被杀掉是因为两个女人收生婆。摩西被保护，出埃及记是这样讲啊，一个利未人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看利未记这里，看出埃及记这里的写法，虽然我刚刚讲摩西父母不对，但是出埃及记这里的写法，摩西是被他妈妈救的，他妈妈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我甚至不知道跟斯提凡的话对比在一起有没有不能再藏，主要理由会不会是他爸爸，因为男人常常比较是理智一点的，哎呀，这个孩子再活下去我们可能全家遭殃。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的不能多说，但是我们只是很好奇。摩西自己在写这一段，当然是被圣灵感动写这一段，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然后再下一个第四个女英雄，两个收生婆，一个她妈妈，第四个就是米利安。米利安就没有离开，看要知道她究竟怎样，后来也是她主动来推荐她的摩西的亲妈妈来做她的奶妈。然后就是法老的女儿来河边洗澡，然后他看到箱子在芦荻中，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各位，这个女英雄是我们最想不到女英雄，是一个埃及人，而且是法老的女儿，也就是下命令要把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淹死的那个人的女儿。他可怜他，然后你看这都是女人哦。摩西是在女人堆中长大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女人堆中长大的，不是奶妈就是妈妈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女人堆中长大的，然后我们对女人这么不好实在是不应该啊，请各位女人原谅啊。昨天我还笑了一下三位同工，不好意思啊。好，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 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抱了孩子去奶他。各位，都是女人。就这一段话呢，其实跟路加福音开始讲的也有点像，就是女英雄，不知名的女英雄，或者有名或没有名的。这个孩子的姐姐，也就是米利安，实在是很有智慧，也很爱她的小弟弟。各位，法老的女儿在河边洗澡，照我对人性的理解，第一个法老嘛，这些就跟你们的苏丹一样，娶的老婆都是很漂亮的，对不对？就是他不会娶不好看的嘛，所以生的小孩也是很漂亮的，法老女儿应该也是很漂亮的。那么自从古到今，漂亮女人，漂亮女人有人看，漂亮女人要洗澡应该也有人看，所以应该也是有防范的。所以当法老的女儿洗澡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个婴孩，婴孩哭了，米利安跑过去，应该是冒生命的危险。好大的胆子哦，法老女儿洗澡你居然敢跑过来，手机交出来，拍了艳照啊，对不对？你说我是女生嘛，女生也可以做坏事啊。就是米利安实在是很爱他这个弟弟，然后马上说叫一个奶妈来好不好。哎，我也不觉得法老女儿那么笨，有一个女孩子会跑过来然后讲找一个希伯来的妇人为各位姐妹，对不起啊，你们三个女生比较倒霉，假如你们现在在河边洗澡，然后突然跑来一个，是另外一个女生跟你讲，你就捡到了一个小 baby， 我帮你找一个奶妈来好不好？也许那个时候诈骗集团也比较少一点，就你怎么随便就说好嘞？这整个是不是一串那个导演好的一个骗局呢？哦，你拐带婴孩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可以想很多，但是他就冒险的去，然后法老女儿就说好，然后童女就叫了孩子的母亲来。这一段应该也表示，我不知道叫孩子的母亲来，因为下面第九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把这孩子抱去，这个语文的表达方式可以是过了若干天以后的情形，就是是在宫殿里面，米利安的妈妈去这样跟他交涉，但是也可以是当场在现场。那如果是在现场的话，那他妈妈摩西的妈妈可能也不在太远的地方啊，就不太知道哈。然后法老女儿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他给你工价。各位，这摩西写这个时候，这被圣灵感动，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笑了。本来是最悲惨的事，最不幸的事，最残忍的事，要把小男生都淹死，这是很不幸的事，也不知道淹死了多少了。然后变成不但是最幸运的，而且很幽默，就是法老的女儿对摩西的妈妈讲，你帮我喂好不好，我会给你工钱。各位，摩西的妈妈不但喂到自己孩子，以前喂孩子就是喂孩子，现在喂孩子还有钱拿。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我太太喂的，她从来没有喂完我就付她钱的。哇，这太享受了嘛，享受天伦之乐，享受做妈妈的快乐。做妈妈尤其到照顾自己小孩没有钱拿的，我不知道天下是不是只有摩西的妈妈，在埃及人的逼迫之下，居然不但能够保护自己的儿子，自己儿子能在宫廷长大受教育，而且还拿埃及人的钱。哦， 上帝实在很幽默，所以我祷告求苏丹逼迫你们，结果最后可能是你们还拿苏丹的钱来盖教会。各位，这都是圣经里讲的。我们今天在讲领袖，我们在讲摩西，你就看到他的生平里面有多少事情，各位，是我们想不到的，是人也想不到。但我们想不到，人想不到，并不是说我们要做懒惰的人，我们什么都不管。基督徒是很积极的，我们靠着恩典是非常积极的，是会去想的，会去打算的。好，然后你也可以看到神给摩西的艰难真是非常多。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各位，法老的痛，那个摩西的痛苦，我不知道延续多久，这个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这边有这个痛苦没有。我们华人民族意识比较强，国家意识比较强，我自己越是基督徒我越没有这种强烈的意识，甚至我反对这种意识。但是呢，我们华人是很强烈的。注意啊，他就做了他的儿子。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后来摩西长大了，因着信就不愿意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啊，这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话。但是这件事情对摩西来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这件事也不是容易的事。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我还是很感谢主，因为那里用的字是不肯称为，人家叫他法老的女儿的儿子，他不可以，他不想要接受。我的意思就是，这个经文并没有说摩西对法老的女儿没有感恩或者没有感情。我希望摩西对法老的女儿是既有感情又有感恩的，因为这也是上帝用来拯救摩西的。我们人基督徒如果是一个会感谢上帝会感恩的人，我觉得我们也一定会是一个会谢谢人的人。这几年中国开始对外面开放出去，那么我在过去看到的情形，现在看到情形，希望求主怜悯了。我觉得恐怕不管是中国或者任何一个跟福音比较远离的国家或民族或个人或团体都有这个毛病，就是不会做两件事。中国人不太会，第一个不太会认错，会说别人错，这个很厉害，但是认自己的错不容易。理由是什么？因为没有接触基督教，基督教的特点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是很容易，应该很容易承认自己的过错的。这个世界都是很容易定别人罪的，但是不容易承认自己的错。第二个，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知道你活在充满了恩典的世界里面，这个恩典是上帝给你，是你不配得到的，所以你常常是向神感恩，也向人说谢谢。就西方人嘛， I'm sorry， 我错了， Thank you， 谢谢你，是口头禅。我觉得随着基督教在西方慢慢没落，恐怕这两个好处，这两个优点也会慢慢没有。但是如果我们是领受神恩典的人，我们应该会常常说谢谢。我们不仅感谢神，我们也会感谢人，因为是神借着那人给我们帮助的。那么但是这里都有一个挣扎，就是不管人对我们怎么好，我们是把神放在最高的地位。在出埃及记里面，我看那个电影十诫里面，我依稀有个印象，因为这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那摩西后来跟他的这个埃及的妈妈是很有感情的分开了， 离开了。我不知道摩西后来有没有带他这个埃及的母亲信主，这个埃及的母亲后来有没有跟他一起出埃及，应该是没有了哈。只是这都是我们在就是圣经里没有讲，可是我们会想到很多是可以去想的。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我都不知道这一对母子的感情是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是很浓厚的。各位，你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不能因为他是一个埃及人就忘记这一点。他救了摩西耶，我们不能忘记他是一个公主，他不需要救这个摩西的。啊，这埃及人小西文，把他丢掉了。我老爸说是要把他们通通淹死的，我怎么敢违背我老爸的意见？但他就做了，保护他，很爱他，甚至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猜到这个奶妈就是他真实的母亲，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也让这对母子在一起生活，我觉得也是很伟大的事情。那么人生很多很矛盾，对埃及，对摩西最大的感情最有恩的是一个埃及人，是埃及对以色列人对希伯来人最有仇的那个人的女儿。各位，人间真的很多事情很复杂，很复杂其实也容易解决，我们心越单纯越好。我昨天有讲，我们继续讲，我们中国人说利令智昏，其实不是利令智昏，色也令智昏，权也令智昏，怒也令智昏，嫉妒也令智昏，这些东西这些情绪都会叫我们头脑不清楚。我们要头脑清楚，我们要有智慧，智慧单纯的敬畏耶和华。各位，我们心思越复杂，考虑的什么，就像你们看过那个台湾那个作家写胡雪岩的哈，高阳，然后你，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也有那些什么中国大陆的剧啊，什么《甄嬛传》啊，或者什么什么《康熙大帝》啊，《乾隆大帝》啊，这些，各位，这些剧我没看过了，我知道很好看，但我看那个胡雪岩，我曾经看了一下，看了一下，我实在是不怎么想看下去，可能写得很好，我没资格评论，但是我觉得里面所讲的跟我看什么卡内基啊、洛克菲勒都不一样。这个大商人的特点就是很会，而且在中国的官场和商场里面就是要会玩手段，要会玩手段，而且在言辞动作中有很多那种小动作。那高阳写得好的大概就在这个地方。可是我觉得一个商人，包括像贾伯斯这样，像早期的那个我刚刚说的卡内基啊，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应该也是聪明人，甚至也是无商不奸，也会有奸诈的地方，但是他们成功常常在一个地方，他们看到做这一件事有商机，没有人做，我来做，我抓到那个赚钱的机会，而且这个会赚钱，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服务。我觉得这很正派的，而且很智慧的。在宫殿里面，在宫廷里面，就摩西，我在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做领袖，或者甚至我们讲的不只是教会，因为我向来觉得基督徒在世界上工作一样是见证主的，所以你在世界上就好像但以理那个情形，就好像约瑟一样，甚至就好像大卫一样，有太多政治上的险恶。我们这时候要怎么聪明？中国近代最聪明这一方面的人就是周恩来，聪明的不得了，但是我一点不希望我们学那个，因为那都是诡诈，那都是不诚实，那也都是悲哀。我们需要的聪明灵巧像蛇，我们是 敬畏上帝而有的单纯。你越是单纯的敬畏上帝，舍己，你在做决定的时候越有智慧。那么整个出埃及记里就有很大的讽刺，神在做事，我们不是懒惰，我们包括我们的头脑心思都不要懒惰，我们希望我们要非常的非常的积极。但你看到哈，出埃及记到第二章讲到这里，神实在很智慧，借着收生婆，借着摩西的母亲，借着米利暗，借着法老的女儿，借着这几个女人，让法老完全没有办法伤害到神所拣选的这个仆人。甚至摩西这里的这一段话跟何西阿书以及马太福音耶稣到埃及还有启示录里面妇人，我忘记十几章启示录里面写妇人，那个妇人什么披戴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然后那个男孩子就被保护了，妇人就逃到旷野，这都很像哎。埃及圣经常常写的是负面，包括出埃及记，可是圣经包括以赛亚书也这样讲到，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何西阿书的话。各位，我的意思就是说，摩西、耶稣还有何西阿书讲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好像是上帝的儿女，而上帝的儿女在什么地方被保护住了？在埃及。耶稣在埃及被保护的，在犹大地会被希律杀掉的，在埃及被保护的，摩西在埃及地，在埃及的皇宫被保护住。各位，我们不求这些什么特别的事，各位今天开始不要做梦，梦见你的儿子被苏丹收养了，然后将来以后怎么样用苏丹国库来盖教会，不要想这些事。我只是说神做事很奇妙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念神学念得好，我们把神的救恩论，把耶稣的死，三位一体，基督论，这些弄得越清楚，你越是惊叹上帝的智慧和慈爱。神实在伟大，我们实在要好好敬畏他。好，不过我在这里讲，就是说我们做领袖，神有很大的很奇妙的旨意，我们不一定像摩西那么聪明，我们也不一定像摩西有这么多经验遭遇，但是神对我们的拯救和使用，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步带领，都是奇妙无比的智慧，让我们每个人都常常感谢主。好，你看困难就来了，摩西跟耶稣跟我们常常是一样，朋友是敌人，敌人是朋友，敌人是朋友什么意思？埃及人是摩西的敌人，埃及人救了摩西，救了摩西，保护了摩西，教了摩西，还给摩西妈妈工钱，救了摩西，保护了摩西，教了摩西，摩西学会，这斯蒂凡讲的埃及人一切的智慧，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各位，这就是有点困难了哈，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了。摩西有的困难是，我觉得摩西最少在有一段时间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很困难，他到底是谁？后来摩西在杀了埃及人以后，逃到米甸的旷野，救了米甸的祭司，然后米甸祭司的女儿，那米甸祭司的女儿，他们这七个女儿回到家里的时候，爸爸说，你们今天怎么这么快回来？因为他们平常都会被那个牧羊人欺负，今天有个埃及人来救他们，让他们就摩西救他们，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了我。也就是摩西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埃及人。抗日战争的时候， 我们中国有个围棋天才叫吴清源，他是在抗日战争之前就被送到日本去学围棋，很小十几岁，然后在日本棋院，那是一个非常优雅绅士化的一个环境，听说是非常讨人喜欢的，很有礼貌又很有修养的环境。吴清源在那里长大，后来他一生都，包括他死在日本，包括他也入籍日本，日本人对他很好，让他成为一个围棋的第一国手，甚至世界第一人。可是抗日战争爆发了，吴清源也曾经到过东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名词文化汉奸，就是骂吴清源的。有一个电影，我听说中国大陆拍了一个电影，就是写吴清源的心灵世界，说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吴清源有一段时间想要自杀，因为他不知道，他对日本有感情，他对中国人也有感情。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影这一部分写的部分是不是对的，我不知道，但是摩西一定有。各位你要知道，埃及人是当时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哎，那比现在美国还要更优秀。那摩西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是贱民，哎，是奴隶，哎，就说起来是我们想到的黑人或黑奴一样。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就摩西会怎么看，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那个冷气可不能关小一点，我看是大家受不了啊，拿很多东西来披戴哈，就是可能把它关小一点。
那个 fan
总会吹到人的。
不是，他排到第二号，排第第一号。
那么好，就是摩西，他就是对不对？米甸旷野的米甸的女儿，祭司的女儿都说那个埃及人，摩西的埃及话一定说的比希伯来话好。摩西的穿着打扮都是苏丹皇宫里面出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苏丹，就是埃及皇宫出来的，他身份又很高。各位，我们在台湾，我们跟美国的差距并不大，但是我们能够动不动就说几句英文也很得意的。我们是留美，我们台湾以前还有一段时间名片上会写我有美国绿卡，很骚包啊，连这个的还不是公民哦，有美国绿卡，做一个半个美国人都很骄傲。那摩西是一个埃及人，然后摩西的同胞是很低等的贱民，就是摩西会不会以他自己同胞的身份觉得很丢脸？我是一个希伯来人，很丢脸。各位，先不要说摩西这样想就很不应该。我不晓得你们这里大陆观光客多不多哈，那么有很多时候你在巴黎，你在博物馆，你跟大陆观光客在一起的时候，你真的很不希望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他们会爬到凡尔赛宫的一个什么雕像上照一张相。他们会，我上次前一个月去上海，真的在机场上，在高速路上都看过，就是小孩要大便小便，妈妈就当场在大厅中间，在高速路上的那个，也亏他能够把车停到那个边边去，就在那里让小孩大便。各位你要知道，以色列人是奴隶，奴隶是没有教养的，奴隶是很有奴性的，奴隶是用我们中国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这个字，很贱。贱就是 slavish， 贱就是没有独立自主自尊自重的人格，一切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一切是那种苟且偷生的那种态度，很贱，很 slavish。 而我也提醒你，我这样没有侮辱以色列人，整个在旷野的四十年，以色列人表现出来的就是像奴隶一样，他们没有自尊，没有自重，他们很 slavish， 他们想要做奴隶，他们只要有吃有喝就可以，他们不想要得成为一个自由人，他们不想要自由的敬拜上帝，他们把上帝都惹火了。到最后，各位，摩西在带他们，我在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今天在教会牧养也是这样牧养，你今天在教会做领袖也是这样，你今天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我们仍然那个老亚当的个性就是奴隶的个性，就是没有自尊，没有自重，没有自由，我们被罪恶捆绑的。我们有主的拯救，我们有主的释放，我们得自由，可是我们那个老我又还在那里。基督徒的痛苦就是我们的最高贵有上帝生命的那个心我，和我们那个堕落败坏坏到极处，魔鬼是我们父亲的那个老我，在我们里面常常不断的在交战，我们需要依靠上帝。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摩西自己也会有这个征战，他到底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那么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特别，提到他因着信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意思，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是不是喜欢称为耶稣的名字，就是人的儿子，人子， Not son of a daughter but son of a man。 我不知道哈，这他就需要跟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对不起，这没有苍蝇，小苍蝇没有关系，不要管他，不要管他。你看，我还是违反了我的话。当我不知道摩西什么时候这个正义感也是会有的，当然不只是正义感，他可能我们讲最不好的，他一开始以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自豪，然后他在希伯来人面前能够多说几句英文，就好像我们在中国人面前能多说几句英文，也常常很得意的。然后摩西能够在以色列面前多说几句埃及文，表示他的文化的高优秀，也是很得意，因为埃及人是最上流社会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另外一个个性出来了，那个个性摩西一辈子也都有，是好的，但是不够好，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敬畏上帝就很不好。是什么？正义感。正义感就是我是白人，我看到白人欺负黑人，我觉得这不对。各位，这些我都不敢讲的，都不敢举例子。假如中国跟美国打仗了，假如中国跟马来西亚打仗了，假如中国跟文莱打仗了，我们站在哪一边？你不要回答我哈。就这些都是困难的问题。我可以讲一个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哪一边对，我站在哪一边。可是我们常常会因为他的血缘，他的基因跟我一样，他就一定对。各位，这是不对的。就我们不能是用种族肤色来决定对错。摩西有正义感了，我相信他是有正义感，他后来也是有正义感，他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应该也有一点是正义感，但这不够的。摩西的正义感后来也叫他被他自己的同胞踢走了。人有再多的美好，如果不是全然尊主为大的话，所有的美好 正义、爱情、自由都不够好，而且都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当他第三个可能跟第二个类似的另外一个情绪成长，就是同胞爱，就是正义感和同胞爱慢慢让他都觉得，哎呦，我是埃及人是很羞耻的事啊，我用我的特权在压迫其他的民族，这很不应该，我用我的特权在压迫我自己的同胞，那就更不应该了。各位，这还是不够的。在神的眼里，无论红黄黑白中都是罪人，也都是蒙恩的人。我们务要，不管做不做领袖，我们务要用神的心来衡量一切。民族感情、社会正义、同胞爱，这都是应该要关心的，也都是要发挥，也都有它恰当的地位。但是要小心，就我们不要用任何一个包括血缘、包括传统来凌驾在上帝的道之上。有这种观念，就会有那种种族主义了。不要讲种族主义了，夫妻之间关系也就会有问题，对不对？我们华人的夫妻之间常常最大问题就是婆媳的问题，然后我们自动，这是我妈妈，然后所以她一定是对，这是外人外戚，所以一定错。各位，这些都不好。我没有说我们要怎么解决问题，我也没有说我能解决问题，我只是说我们求主是我们的主，我们始终认定一个耶稣是我们的主。出埃及记二章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们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各位，这里就是你看到摩西的个性了，到他死他都没有改这个个性，他有主持正义的观念，当然他有血缘的观念。各位，我再一次说，这些都不是坏事，我没有反对这些，就跟我没有反对正义、金钱、美丽，我没有反对这些，包括世界的文化，这些东西都有它的优点，也都有它的缺点。但是你务要把上帝的话、上帝的权柄放在最高。他一定听到了一些，他也看到了一些。各位，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我们在台湾也会有的时候，我觉得台湾虽然这么进步了，还是有很多的罪行啊。事实上，进步跟罪行根本不是，就是常常是一致的。就我觉得台湾的人虽然很礼貌、很文明，可是他们对外劳常常也是把他看作奴隶一样，好像就理所当然要使唤他们。但是我自己没有外劳，如果我有一天有，我觉得我对他应该有要求，他的工作职分是什么，应该这是对的，但是我对他人格还是应该尊重的。我们都是平等的人，不管男女，不管知识程度，不管谁是雇主谁是雇员，我们都有一个在主面前互相尊重的这个地位。好，可是以色列人就被埃及人欺负，就因为他们是，所以你们在文莱也会觉得不公平，虽然你们是外来的人，但是还是会觉得不公平。如果我们同样在做工，我们同样在纳税，而我们不能享受到某些权利是马来人能享受，这是不公平的。各位，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天生的一个东西，这都是义的问题，义的问题也只有用十字架来解决。那摩西看到 埃及人打希伯来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各位，摩西脾气可真是不小哎。你今天看到一个马来人打我们的弟兄，你会拦阻他，你会不要他打，你会把那个马来人打死吗？哎，摩西脾气真的很大哎，把人家打死哎。我想那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应该是很常有的事，是不人道，但是他也没有把别人打死，摩西就把别人打死了。你记得摩西的特点吗？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万人。他是一个牧人，他是一个牧者，他对羊群要很谦和。他在这个时候他还不谦和，他很有正义感，神还要磨他。我们今天也只能讲到这里了。做任何一个领袖，其实我再一次说，不是领袖的问题，我们在基督在世上做领袖做仆人，我们都需要有神的恩典。这恩典包括有的时候是用折磨的方式来磨练我们。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领受到你的恩典和你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权柄下能越来越成长的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